今天要读的经文在路德记第一章第十六到十七节。路德记第一章十六节，路德说，不要催我回去不跟随你，你往哪里去我也往那里去，你在哪里住宿我也在那里住宿，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在哪里死我也在那里死，也葬在那里，除非死能使你我相离，不然愿耶和华重重的降罚于我。读经完毕。
今天我们很高兴请到台湾来的简川教授来到我们当中，和我们一起分享神的话语。首先让我们来欢迎简教授和他的太太在我们当中。简教授是东海大学的教授啊，他在啊婚姻关系家庭方面有很多的造诣，他有很多的讲座在台湾，在其他很多地方。我们现在下面就把时间交给简教授。
大家都是从国内移民到这里来，我今天要讲一个移民的家庭，他们的坎坷，最后导致他们的胜利，他们的爱主终究让神更爱他们。低头祷告，恳求天父用你爱子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也洗净我们隐藏的污秽，好叫我们众人守节心清，在这里用心灵跟诚实敬拜你。恳求圣灵做工感动我们，用你自己的话教导我们，让我们每一个人心里同感一灵，让我们心里得造就，让我们心里被充满得喜乐。恳求天父保守我们这群从国内外来这里打拼啊的中国移民，让我们在这里认真工作，守法守本分，敬虔爱主，更保守我们的后代一代比一代强盛。恳求天父与我们同在，愿十字架在这里被高举，愿你自己名得荣耀，愿众人归向你，愿大家更爱主，愿教会兴旺，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们。3100多年前有这么一个移民家庭，他们本来住在犹大的伯陵城，男主人叫以利米勒，女主人叫瑙米，这是一个很出名的故事。他有两个孩子，大的叫马伦，老二啊叫做基连，这是一家四口的家庭。问题是在柏林城住收成不好，他们三餐无以为继，认为应当移民到附近的地方，或是到远地，反正能够让生活更过得更好就可以。他们就选中一个地方，就是摩亚地区。大家知道摩亚人跟以色列人素不来往，但是他们为了生计也只好移民到摩亚地区。是不是神就是这样祝福了？没有，神并没有马上祝福啊！最凄惨的事情是这一家之主以利米勒居然死在那里。拿俄米看着自己所爱的男人走了，剩下两个男孩子啊，还好两个孩子已经长大，应该是一个适婚的年龄，他就想说让两个孩子也在当地娶妻成家。大家知道按照犹太人规矩，他们应当去回去娶本族本地的女子为妻的啊，但是他们做不到，他们没有办法像亚伯拉罕一样，当他的孩子以撒长大成人以后，亚伯拉罕为了让以撒成亲，就派一个仆人千里迢迢回到本族本地去为他的儿子以撒找一个妻子。拿俄米没有这个办法，只好让两个孩子娶当地摩亚女子为妻。老大马伦娶的妻子是路德啊，老二啊这一个基连娶的儿子是俄尔巴。弟兄姊妹，现在这个家庭剩下几个人？你们都没有再算哈，啊，一共几个人？五个人，五个人。 是不是这样神就祝福了？也没有，没有，神仍然没有祝福，因为拿俄米的两个宝贝儿子马伦跟基连不到十年成家以后，不到十年相继死在那里，相继死在那里。所以现在一家剩下什么？三口，而且三个都是寡妇，一个是年老的寡妇，两个是年轻的寡妇，这是一个凄惨的故事，凄惨的故事。这个故事里面包括有三个可怜的人。第一个可怜的人是拿俄米，她死了丈夫，又死了两个儿子，死了两个儿子。我想这个家庭可怜，我自己家庭也曾经有这种经历。我妈妈是我爸爸的第二个太太，不是爸爸有外遇搞别的女人，原来是他的原配怎样过世了。为什么过世了？肺结核过世了，他跟原配生了三个儿子，三个又全部都是肺结核，又死了两个。拿俄米死了丈夫，又死了两个儿子。我的爸爸死了妻子，又死了什么？两个儿子，剩下一个儿子奄奄一息，奄奄一息。那是我小时候，当我妈妈还没嫁给我爸爸的时候，是我家的前提跟背景，但是还好，我爸爸娶了妈妈以后，虽然神仍然打击存在，不是这样就好转，我爸爸又中风了，知道吗？不能工作。在那个时候我们真的是全家愁云密布，我妈妈跟爸爸又生了三个儿子两个女儿。还好我爸爸是我们南投姓简的，姓简的第一个信耶稣的。请问这个重要不重要？这就很重要了。上帝大大的祝福，不是今天信明天就祝福，没有，也是经过十年二十年以后，我们回头一望，原来神的路径都滴下什么自由。但是这是一个移民家庭，拿俄米是一个可怜的人，死了丈夫，又死了什么两个儿子。说他可怜坦白讲他的命运真是坎坷。当他住在柏林城的时候，柏林城收成不好，所以只好跟先生移民到摩亚地区，去那边死了三个男人现在又犯摩亚地收成不好了，知道吗？坦白讲按照我们中国人说，这个人命中实在很不好，知道吗？他到哪里住哪里就饥荒，知道吗？他到哪里住哪里收成就不好。所以这一个拿俄米一无所有，他只好怎样，要回去原来的地方柏林城去，柏林城去。他回去的时候请问有没有面子？没有面子。我知道在座各位弟兄姊妹，如果回中国大陆去的时候，人家会问你，你在这个澳洲你在这个墨尔本你混得好不好请问你有没有面子？我当然很好起码住就比你们好了好几百倍，知道吗？我当然很好了，我工资一个钟头就多少，我的收入就多少，对不对？我们讲的是非常非常的高兴，非常非常的骄傲嘞。但是拿俄米有没有这个本事？他没有这个本事，他没有脸回家，没有脸回家。当他这个失去的当他失去的丈夫，失去两个儿子，又凄凄惨惨的回柏林城的时候，他实在又失去了面子，他只好是一个当做一个所谓孤零零回老家乡的老人而已。这是一个可怜的人。我们来看他这个可怜的故事当他回去的时候，何成人说，拿俄米回来了，拿俄米回来了。拿俄米居然连他的名字都不敢让人家叫他，不要叫拿俄米，不要叫拿俄米，要叫马拉。因为拿俄米叫什么意思是甜的意思不要叫小甜甜，不要叫甜甜，要叫苦，苦是马拉了，对不对？他连名字都觉得很羞耻。我到美国读硕士读博士，当然很多人去读这个拿学位回来，有些人去读没有拿学位回来，知道吗？感谢神，神怜悯我，让我拿学位回台湾回台湾的时候，对不对？如果我没有拿到学位的时候，如果在美国混得很不好的时候，回到家了，春安回来了，春安回来了，我会讲什么？不要叫春安，不要叫春安，叫我冬苦，知道吗？我不配谈春安，我苦啊，我苦啊，对不对？拿俄米就是这种心情。但是后面有几句话让我们听了更加的痛心，因为拿俄米在他最苦的时候仍然认定是谁让他受苦的，是谁让他受苦的，他仍然认定是神让他受苦的。这是一个心理非常成熟的人，这是一个心理非常非常坚定的人，在最患难的时候所讲的一句话， 他讲了一句话，他说啊，因为全能者使我怎样受了大苦。谁让他受苦的？全能者。他说我满满的出去，耶和华使我怎样空空的回来，耶和华伸手怎样啊，这个耶和华降祸于我，全能者使我怎样受苦啊，全能者使我受苦。即使这样，你们为何还叫拿俄米呢？请问这几句话痛心不痛心呢？很痛心啊。他在最苦的时候仍然认定是耶和华的作为啊，这是第一个。拿俄米很可怜，失去丈夫，失去儿子，失去儿子又失去了什么面子，孤零零的回去，他一点面子都没有，而且心里面很苦很苦，因为他知道是耶和华伸手攻击他，伸手攻击他。但是神的作为不是我们人所能想到的啊。第二个可怜的人是谁呢？路德。大家告诉我，路德比较可怜还是拿俄米比较可怜？你们一定讲说拿俄米比较可怜，因为拿俄米失去三个什么男人，失去丈夫，又失去什么两个儿子。但是我觉得路德更可怜，知道吗？为什么路德更可怜？因为拿俄米再怎么苦，还有一个媳妇忠心耿耿地跟随着他，知道吗？啊，拿俄米再怎么苦，也有个媳妇陪着他从摩亚地要回伯陵城去。但有一天我们看到了，如果拿俄米老了死了，路德也变老的时候，请问路德剩下什么？他什么都没有，他什么都没有啊！我稍微分析了一下路德，他怎样？他是年轻寡妇，结婚不到十年，先生就死了，他家境不富有。怎么知道他家境不富有？因为他嫁给外来的移民，知道吗？你们听到这一句话就很生气，凭什么嫁给外来移民就是不富有啊？啊，我说你们移民跟他不一样，他们是走投无路才移民到摩亚地去，你们是怎样啊？带着一大笔钱来这边投资的，知道吗？啊，你们是这个很富有的家庭，大概都是不错的，而且有技术移民，有什么？这神很祝福你们呢啊。路德啊，他家境不会有，看到一个移民过来了，对不对？那么穷，但是就嫁给他的马伦。你一定讲说，情人眼里怎样出西施，不能怪说路德家里穷才嫁给外来移民。好，我们就这样通过。但是我相信路德家里也是穷困的，为什么？因为路德失去丈夫以后，他娘家就在哪里？就在摩亚地区啊。失去丈夫了，一个女人啊，好歹如果他家境富有的话，他爸爸妈妈会怎么跟他说？女儿，你就怎样回来吧，你就回来吧，反正家里东西很多啊，就多了一双筷子就可以养活，你就回来吧，你就回来吧。圣经没有任何一句叫说啊，这个路德的父母亲叫他回去，也没有啊。他生性单纯，生性单纯，就跟着拿俄米回到伯陵城去啊。我们再讲一句话，哎，请问路德长得漂亮不漂亮啊？你们猜，圣经的女孩子都是漂亮吗？我跟各位讲，路德长得不漂亮啊。怎么证明？我证明给你看哈。条件不佳了，嫁给饥荒逃难来的，对不对？年轻寡妇，死后没有人追求。她如果漂亮的话，死后一定有很多人追求，也没有啊，对不对？波阿斯对路德印象很好，因为路德所做的美事，这个美德波阿斯早就知道了，所以波阿斯见到路德以后，没有像我们现在的男人碰到女人好歹要说人家漂亮嘛，这是社交礼仪，知道吗？啊，但是波阿斯碰到路德的时候讲说什么？讲说自从你丈夫死后，还你向你婆婆所做的一切事，并你怎样啊离开摩尔地回到这个地伯陵城来，这些事人全都告诉我了啊。波阿斯讲路德是讲到他的什么？讲到他的美德而已，没有讲到他漂亮。简老师，这样怎么能证明路德不漂亮？好，我再证明给你看啊，怎么知道的啊？当波阿斯啊对路德印象很好，路德对波阿斯印象也很好，对不对？所以这个路德的妈妈拿俄米就教路德怎么接近波阿斯，教他怎样啊，沐浴抹膏，换上新衣，看准他睡的地方，对不对啊？掀开脚上的被啊，盖起来，对不对？就在波阿斯的帐篷。那一天晚上，波阿斯啊喝了酒了，对不对？回到帐篷里面去了，睡到半夜，发现床上有一个他印象很好的女子路德，一个有情，一个有义，一个干柴，一个烈火。啊，按照好莱坞的电影应该怎么演？啊？ 应该干柴烈火就当当当当，对不对哈？就差不多了。问题是没有，波阿斯很理智，很理智，他没有马上动心。这样也不能路德，不能，只能证明波阿斯很理智，不能证明路德不漂亮啊。但是后面可以证明，啊，波阿斯那么理智说，哎，我实在是你至近的亲属，但是还有一个亲属比我怎样更近，我明天去办完这个事情啊，以后我们再来谈，对不对？他说还有一个亲属更近哦，对不对？好，所以第二天他等到这个亲属以后，他就说以利米勒死了，他的儿子死了，现在留下一块土地，当属这块土地的人是你，请问你要不要属这块土地啊？这个亲戚一听到说可以属一片土地，高兴不高兴？你们有没有看圣经？好好看，很好看哦，啊，这个波阿斯听到有一块土地可以数，很开心，真的，那我要数这一块土地，我要数这一块土地。波阿斯看着他就说，如果你数这一块土地的话，你当娶死人的妻摩押女子路德。这个亲戚一听到还要娶路德，吓得说，那我不要，那我不要，连土地我都不要，都不要，你拿回去，那我什么都不要，知道吗？啊，他什么都不要，所以我可以证明路德长得不漂亮，这样可以吗？啊，我相信有一天我到天堂去的时候，路德看到我一定对我很不客气，这样，因为我一直讲他不漂亮啊。是的，路德长得不怎么样，但是不漂亮也是上帝的什么恩赐啊？自古红颜多薄命，太过漂亮了，人家爱你只是因为你美貌，不是你的才德，知道吗？人家爱你只是因为年轻貌美，问你有一天你人老珠黄的时候你怎么办，对不对？爱的是你的美德，爱的是你的人，远比只爱你的外表还要来的重要啊，对不对？啊，这是我们所看到的，路德长得不漂亮，他条件不怎么好啊，不怎么好啊。我也查过圣经当中的美女，知道吗？不包括路德啊，撒莱、利百加、拉杰、亚比该、巴斯巴、他玛，还有他亚特兰的女儿他玛、亚比撒、啊、瓦斯提、伊斯帖，还有三个是耶伯的女儿，也是漂亮，但是没有名字。耶伯的女儿，三个女儿漂亮，但没有名字写在这里，对不对？但是我们知道说，没有包括什么路德，没有包括路德，啊，路德啊是一个可怜的女子，年轻的寡妇。第三个主要的人物。主角是谁？波阿斯。你们觉得路德比较可怜还是波阿斯比较可怜？当然你们知道我的逻辑了，知道吗？啊，一定是波阿斯怎样最可怜，对不对？但是他不是可怜，波阿斯最无奈。为什么无奈呢？啊，因为波阿斯的家庭环境不怎么太好。圣经这样记载啊，他说撒门从喇合氏生波阿斯，波阿斯从路德氏生俄贝德，俄贝德，俄贝德生耶西，耶西生大卫王。这样看起来不错啊，所以看起来我们知道波阿斯是大卫的谁？曾祖父啊，对不对？这是家世很辉煌的啊，对不对？应该是不错咯。问题出在第一句话，撒门从喇合氏怎样生波阿斯。波阿斯的妈妈是叫什么名字？叫喇合，对不对？请问喇合又是谁啊？喇合是谁？喇合是妓女耶。啊，圣经这样记载，耶稣亚却把妓女喇合与他父家并他所有的都救活了，因为他隐藏了耶稣亚所打发窥探耶利哥的使者，他就住在以色列中直到今日。原来这个妓女是怎么一回事？当耶稣亚准备兵丁要攻打耶利哥城的时候，还没有里面的那个军情，就派了两个探子前到那个城耶利哥城里面去打探军情，哪知道两个人被发现了，哦，敌人两个人进来了，合成就发通气，赶快要追这两个人，对不对？这两个探子跑啊跑啊跑啊跑，无路可跑，就跑到哪里去了？跑到妓女户去了。当时那个妓女是谁？是喇合啊。哎，请问如果你是一个爱国的耶利哥城，哎，喇合是耶利哥城的人哦，你应该站在耶利哥城那一边，赶快把这两个探子报告给政府，还是站在以色列那边把这两个探子藏起来？如果是一个好妓女，应该是赶快把这两个探子送给国家当局，还是把它隐藏起来？隐藏起来？我讲得太快吗？啊，应该要怎样？要送出去啊，对不对？才表示你爱国啊，对不对？但是圣经记载的很白，就是这个样子。 这个喇合居然为了自己的性命要求我把他们藏起来，但是、哦、你攻打进来的时候不要伤害我们的家、哦、拜托你、哦、他完全为自己怎样在着想而已，这有什么了不起？这种妓女没有什么太值得我们歌颂的，知道吗？不是爱国，也不是什么，这个让我们不歌颂啊，对不对啊？所以并不是值得让我们称颂的妓女。圣经的真实就在这里，他怎样就是怎样，而且他还是耶稣的祖先，知道吗？耶稣的祖先、哦、啊，是圣经记载啊。波哈斯的妈妈是一个妓女，相信波哈斯的成长过程当中充满了坎坷啊。他虽然事后成为财主，想必这个人奋发有为，小时候读书就很用功，但是我知道当他读书用功的时候，他的同学服气不服气，哎呦，你怎么考第一名？怎么每次都是第一名？妓女生的总是比较厉害，对不对？你的 IQ 怎么来的啊？叫冷嘲热讽，对不对？波阿斯认真赚钱做生意，赚钱成为一个财主，相信这个过程也是充满了坎坷。当他赚了钱以后，哎，你是怎么赚的？妓女的孩子怎么那么会赚钱？你是凭着什么本事赚的？一定是非常非常讽刺的来跟这个波阿斯讲那个风凉话，让波阿斯很难过。我说我家里很穷啊，我爸爸啊娶了我妈妈以后又中风了，又中风了啊，所以从我懂事开始一直到大学毕业，每一个学期的注册会几乎都是到处借借来的啊。但是我知道我一直到大学每次写作文课的时候写我的家，知道吗？我是自传写我自己的时候，我第一段总是同样的话。第一段我怎么写你知道吗？简春安，台湾南投人，家世清寒，唯以清白自傲，啊，表示说我们虽然穷，穷的有什么？有本领，对不对？以清白自傲，请问波阿斯能讲这种话吗？他没有办法讲这种话。波阿斯是一个最无奈的人，他最无奈的人。所以今天这个故事里面，我有啊，我把三个可怜的人放在一起，三个人，一个是谁？拿俄米，一个是路德，一个是谁？波阿斯。我就问各位，有谁比他们更可怜？大概不大可能了，知道吗？不大可能啊！死了三个男人的，或是死了丈夫的寡妇，或是一个妓女的儿子，他们三个人在一起，居然在圣经那么重要的篇幅当中，路德记写了四章，写这三个人的故事哦。所以我本来是这个生命这个主题不是讲生命赢家，生命赢家有一点太文绉绉的，知道吗？我本来写的这个题目讲的题目叫生命逆转胜。你们说知道什么叫逆转胜吗？我看你们这个样子好像也不大知道啊！啊，你们有没有看球赛？啊，现在我们讲中国队跟韩国队，哎，在跟日本队在比赛，啊，篮球比赛，现在时间剩下14秒，哦，而且得分是日本队87分，中国队85分，我们输2分，球还在日本队手上，好，日本队运球过中线，投篮，哎，没有中，哎，球被中华队拿到，中国队拿到，中国队运球过中线，六分，时间剩下2秒，好，赶快投球。还在空中说 B 时间到了，抓进去了。那一球几分？3分。所以现在多少比多少？88比多少？87，对不对？明天的报纸怎么登？中国队怎样逆转胜，知道吗？看起来是输了，到最后面怎样？我们赢了。哇，这是信仰最大最大的 exciting 的地方，知道吗？看球赛要看这种球赛，基督徒的生命看这种生命最为怎样？最为令人兴奋。我说过啊，我家很穷啊，家很穷。爸爸是这么一个坎坷的人，死了太太，死了2个儿子，自己又中风，娶到一个太太，就是我妈妈，又是一个不识字的胖女人啊。这样的话，请问他的生命有什么好值得传扬的啊？但是我要说，我爸爸是我们南投信简的第一个信耶稣的。是不是刚信耶稣的时候我们生命马上好转？是不是马上好转？没有，反而受尽坎坷，知道吗？伯伯叔叔都是社会上有地位的，他却看到我的爸爸第一个信耶稣，常常就讽刺我们，为什么信教啊？有人信基督教啊，叫你们耶稣出来啊，叫你耶稣出来，我看到耶稣我在那拜他，我就信耶稣，叫耶稣出来啊。他要叫我们做法好让耶稣跑出来，知道吗？我们怎么可能让耶稣出来？好，叫不出来。 如果现在他们敢跟我讲，叫你的耶稣出来，叫你的上帝出来啊，我就来信上帝啊。我说我的上帝出来，你马上死，你还能看他嘞？啊！但是以前我们不知道怎么回答，就是被逼的没有话可讲，因为他们是社会上有地位的人，我们是一个微小的人物，爸爸啊家里穷的那么不得了。我说真的，当时我爸爸建教堂的时候，除了是被感动以外，当时也是看中了教会有美元，知道没有？当时啊，教会啊有美国元素，台湾当时很穷嘛，所以美国教会就送了很多面粉啦、啊，送了很多奶油啦、啊，到台湾来啊，不让政府发送，怕政府贪污嘛，所以交给教会，让教会自己来发，啊，所以以前人啊，很多穷人到教会去有一个好处，可以领面粉，知道吗？可以领奶油，但是我们因此也被取笑，说基督教是面粉教，啊，面粉教，但是台语更妙，他说。基督教就基督教，米粉教就面粉教，西料没人烤，死了没人哭，知道吗？啊啊，表示说这个你们信教的人没有什么基督教米粉教，西料没人烤啊，基督教面粉教死了怎样，人家都不哭的哈 啊，他们以为哭是好事了，对吧？但是就啊，我以前也是受肺结核感染，以前很瘦很瘦啊，我在小学的时候几乎每一年学校都要。每一年都选班上最瘦的三个男生接受 X 光的检查，知道吗？啊，当时还车子开到学校里面来 ，X 车，哎，那个光 X 光的车要去检查，一直很瘦，一直很瘦。我是到小学五年级以后吃了一瓶教会送的奶油，美元的奶油，知道吗？哎，然后一直胖胖到现在，我跟你讲，啊，说真的 啊，所以有时候教会做一点善事也是重要的，知道吗？接济穷人也是重要的，因为很多人真的是很穷啊。我们家也受到教会这种帮助，不过基本上是我爸爸是我们南投第一个信耶稣的。我从小就在教会，从小就喜欢参加教会的活动。当时礼拜二祷告会，礼拜四查经班，我连礼拜六下午的妇女会我都参加，知道吗？啊，姊妹会，我很喜欢聚会，疯狂的爱上聚会。但是我觉得这种训练对我重要不重要？很重要，对我很重要。我爸爸是第一个信耶稣的，不是生活马上改善，还是很穷。但是经过五年，经过十年，经过二十年，我们回头一望，回头一望，哎呦，我们是受神大大的什么祝福的家庭。比较起别的家庭，比较我们信简的整个家庭来说，我们最得怎样啊？祝福，我们最得祝福。哎呀，我就感谢神，我就感谢神啊！因为神怜悯我们，祝我们的家，祝我们家。好了，那我们就说拿俄米、路德跟波斯谁比他们三个人更可怜啊？我觉得啊，很难的，很难。他们是怎么逆转胜的？来，我们来看他们如何的逆转胜。第一个是拿俄米，他凡事怎样认定神，他遇到横逆的时候，他不怪别人，也不怪自己，他深信神是赐福的神，但是也是超越一切患难的神啊。有时候 啊，各位你们大家知道我是研究婚姻跟家庭的人，我的博士论文写什么题目你知道吗？外遇的分析及处置啊，所以人家笑我是专门搞外遇的人，知道吗？啊，碰到那些外遇的人最惨的事情是很多女性跑来找我啊，一直哭，简老师我的男人有外遇了，一直哭一直哭啊，当然很不幸了啊，太不幸了，太痛了。但是有一句话我觉得更痛啊，简老师，是不是我讲错哪一句话，是不是我做错哪一件事，导致我的先生有外遇的？他这样讲，啊，我就跟他讲，姊妹啊，我知道你不完美，我知道你有时候可能说错什么话，我也知道有时候你也做错什么事，但是不管你说错什么话，不管做错什么事，你的先生不你把你所错的话、做错的事当做什么外遇的什么借口，不可以。姊妹啊，你还是要凡事学习认定什么耶和华神，让这个事情发生，没有我们不知道为什么，我们很苦，但是我们知道神是赐福给我们的神，必然也是一个帮助我们度过患难的神，知道吗？这种信仰一定要培养。神是祝福我们的，一定会祝福你，放心，十年五年啊，你回头一望，神就祝很大啊。但是神也是一个什么让我们接受磨练，让我们经过患难的神。我不然再找一个例子给你们看，耶伯不是这样啊，不是这样吗？我们看耶伯啊，我们都知道 耶伯啊，当他过得很好，上帝以他为荣的时候，撒旦魔鬼就看不惯，对不对？就想要害他喽，害他喽。所以神容许撒旦来害耶伯。突然间牛羊被抢光了，突然间房子倒塌了，突然间的儿女死光了。当一个噩耗一个噩耗报告过来说，耶伯耶伯，你的儿子死光了，我说呀，耶伯什么都不顺利的时候，各种坏消息临到耶伯的时候，请问耶伯在最痛苦的时候讲了什么话啊？我们一起来念：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后面一句话，耶和华的名是应当什么称颂的。你看这是什么样的信仰，这是耶伯，耶伯哈、等到啊，这个他过得很惨的时候，耶伯的三个朋友千里迢迢来看他，对不对？啊，圣经这样记载，这三个都是好朋友，对不对？坐在那里啊，坐在七天七夜陪着耶伯坐在地上，不吃不喝，因为他们心里极其痛苦。请问这三个朋友是好朋友还是坏朋友？是很好的朋友。问题是你读到四十二章的时候，耶和华的怒气向耶伯的三个朋友发作，啊，要他们起三只公牛、三只公羊到耶伯那里，求耶伯为他们献上燔祭。哎，这三个朋友好心有没有好报？没有好报哦。上帝跟他们发作啊怒气，说你们要献燔祭。圣经为什么要这样讲？连续写了两句话，说因为你们议论我不如我的仆人耶伯怎样说的是。因为你们议论我不如我的仆人耶伯说的是。耶伯说了什么？耶伯说赏赐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义是应当称颂的。但是那三个朋友怎么说啊？上帝是公平的，上帝是信实的，你今天碰到种种倒霉的事情不是上帝的错，一定是我们人有问题，知道吗？哎，整整四十章左右全部都写在耶伯跟这三个朋友的对话，这三个朋友找尽各种借口来帮上帝讲话。上帝不会无缘无故给你灾荒的了，上帝不会无缘无故让你受害的了。请问他们讲的话有没有帮上帝讲话？有，但是好心有没有好报？没有，没有好报啊！为什么？我们来看耶伯讲的话，四十二章到最后一章里面，耶伯就跟上帝这样讲说：我知道你万事怎样都能做，你的旨意什么不能拦阻，神的旨意不能拦阻，知道吗？这个问题归根究底原来是撒旦看不惯耶伯的好，对不对？但是神容许撒旦来攻击怎样耶伯，容许容许。但是我们人有时候想不通那么多事情呢，所以耶伯怎么说？谁用无知的言语使你的旨意隐藏呢？我所说的是我不明白的，这些事太怎样太奇妙，是我不知道的。求你听我，我要说话，我问你，求你指示我。然后第五节你看很美的一句话，我们一起来读，预备起。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请问耶伯有没有看见神？有没有看见神？只是在风中跟他讲话而已，他怎么看见？他听到声音，但是他终于深刻的体会啊，虽然没有看见神，但是苦难让耶伯更具体的体会神的存在，更具体的了解神的怜悯，知道吗？啊，才知道啊，我厌恶自己怎么那么笨，怎么想那想歪了，怎么以为上帝是恶意的，原来神有他的美意啊，神有他的美意。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怎样亲眼见到你。他没有见到神，但是苦难让耶伯跟神怎样更密切的结合。这就是啊拿奥米，拿奥米，他凡事认定神，记不记得他这样讲的话啊？全能者，全能者，全能者使我受了大苦，我满满的出去，耶和华使我怎样空空的回来。全能者使我受苦，对不对？耶和华怎样伸手攻击我？即使这样，你们为何还称我拿奥米呢？对不对？那是拿奥米啊，认定耶和华。弟兄姊妹，我知道神对你还不错，有很多很多的祝福。但是万一不是那么顺利的时候，不要太容易泄气，知道吗？没有人点头，叫我怎么讲啊？万一不是那么顺利的时候，要学习凡事认定神，知道吗？神有他的旨意，不要怕，不要怕，认定神，神的祝福一定是加倍，一定是加倍的啊！就像耶伯。好，我们看下去。第二点，拿奥米总是替别人着想。想想看，如果你是这个寡妇啊，丈夫死了，两个儿子死了，剩下两个媳妇，请问 你这个时候要紧紧的抓住媳妇让他们不要走呢，还是让两个媳妇赶快走啊？应该是抓住，对不对？但是拿奥米不是这样子，你们赶快回去吧，你们赶快去吧，一章里面讲的四次啊，十一节、十二节、十三节、十五节，你们个人赶快回去吧，讲啊讲，讲啊讲，哎，老二这个俄尔巴媳妇怎样，就真的回去了嘞，剩下路德在那里。请问如果你是拿奥米，讲了几次终于走了一个媳妇了，接下来你要怎么讲啊？路德啊，你的嫂子已经回去了，你就回去吧，不要管我，你就回去吧，我再去自杀就好，没关系啦啊，他可能是言不由衷，对不对？但是拿奥米真的是为媳妇着想哦，赶快回去吧，赶快回去吧啊！娘家就在摩尔地，赶快回去吧，就讲讲讲啊！我说哈啊，拿奥米真的是爱媳妇的人，他知道他自己需要人，问题是他知道媳妇还年轻，为了他们打算替别人着想，替别人着想，这个婆婆很会替媳妇着想。好了。终于啊，我们就知道说路德就跟着拿奥米怎样回伯林城去了啊，三餐无以为继哦啊，然后拿奥米就叫路德去外面捡麦穗，哎，捡不到三天，我看相信捡不到三天四天，每次看路德回来都是眉开怎样眼笑啊，因为路德到了谁的田呢、啊？波阿斯的田呢、啊，对不对？请问你当婆婆的人，一个媳妇难得跟你回柏林城啊，现在捡麦穗捡不到两个礼拜回来就眉开眼笑，原来她被一个男人看上了，请问你心情好不好啊？没有人娶媳妇顺便娶婆婆的，我跟你讲啊，这个搞清楚，当看到媳妇有好归宿的时候，婆婆是没有地方可以跑的哦，要更多的孤独哦，更多的无奈哦。但是我们就看到拿奥米怎样，就教路德怎么接近波阿斯。圣经这样讲，他说你要沐浴抹膏，换上衣服，下到床上，看准他睡的地方，掀开脚上的被，点点点，知道吗？我真不晓得如果这个好莱坞演成电影会怎么演，知道没有啊？这个婆婆把媳妇教得这么具体，好让她能够接近这一个波阿斯，知道吗？你要沐浴抹膏，换上衣服，看准他睡的地方啊，这个下了床看着他睡的地方，用啊掀开脚上的被。路德真的这样做了，真的是这样做了，对不对？这是我们发现拿奥米真的是能替别人着想。我常常在想，没有这么好的婆婆拿奥米，哪来这么好的媳妇路德？对不起，哪来这么好的媳妇路德？爱情是双方面的，你要别人对你好，前提条件是什么？你要先对别人足够好啊。不管婆婆或是媳妇都一样，我们人跟人相处一样，你怎么对我不好，不要问说别人怎么对你不好，你要问自己有没有对别人怎样好，先对别人好，先对别人着想，替别人着想，那人家就对你好啊。这是我们所从拿奥米所看到的。路德呢啊，路德给我们的榜样也是很可歌可泣，他善良，舍不得婆婆受苦，这是一个非常有爱心的人，对不对？他认命牺牲，不求自己的益处。大家知道他如果跟婆婆回到伯林城去的时候，摩亚人跟以色列人素不来往，他回去他会被歧视的嘞。但是为了爱婆婆的缘故，他仍然回去了，对不对啊？然后当他婆婆叫他你不要跟我走，你就回去的时候，路德就说出了这么一句让人感慨万千，让我们觉得很震撼的一句话。而且我认为这一句话我们当夫妻的要不要学啊？啊，应该要学啊！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就今天的经文，预备起。路德说：“不要催我回去，不跟随你。你往哪里去，我也往那里去。你在哪里住宿，我也在那里住宿。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在哪里死，我也在那里死，必葬在那里。主借此能使你我分离。”不然愿耶和华重重的降罚于我。请问多么啊，这个气概万千的话，多么有感情的话啊！这句话到底代表什么意思呢啊？我认为路德拿奥米的婆媳关系是夫妻关系最好的榜样。为什么？因为包括有五个重点。第一个重点，夫唱什么？夫随。我说你们当夫妻的晚上睡觉 为家人祷告，为儿女祷告，为教会祷告，为那愁苦人祷告。我们要养成祷告的习惯，到祷告完以后你可以讲背主导文，对不对？很好。但也不要忘了，如果夫妻能共同背这一句话也不错，知道吗？你往哪里去我又往那里去，代表怎样？互唱什么？互随啊，对不对？两个人要互相，我陪你，你陪我啊，对不对？你在哪里住宿我也在那里住宿，代表两个人怎样彼此适应啊。这个不简单哦。现在的年轻人，你看三十几年前我问东海的学生女孩子，42个女生，你们将来结婚的时候想要跟公公婆婆住在一起的请举手，42个女生几个人举手你们知道吗？三十几年前3个人举手他们的想法是说家有一老如有什么一宝退休前2年，就是4、5年前，我问同样的问题，47个学生，47个女学生，你们猜他们几个人说结婚以后想跟公公婆婆住在一起的？没半个大家小心，我们情况不好，知道吗？但是这个婆婆疼媳妇，这个媳妇也疼婆婆，知道吗？你在哪里住宿我也在什么那里住宿，再苦也甘愿。虽然房间公共这个厕所还有两个人一起用，虽然房间反而更窄，但是为了要帮助你，我愿意跟你怎样在一起。这是路德的这个可贵地方。然后怎样？你的国就是什么？我的国，相挺到底。日本队跟中国队在比赛，日本队犯规，日本队犯规，让中华队不能得分，你会不会生气？这个日本小子怎么这么奸诈怎么犯这个规这太可恶了你就骂日本队。下半场换中华队犯规，换得比他还严重，知道吗？好，让日本队不能得分。你看中华队这样表现，犯规这样表现，你会怎么说？这个人反应快。有运动头脑一样犯的规，你怎么一个气得不得了，一个是怎样说他反应快，是有运动头脑呢？因为你是中国人，知道吗？你的国就是什么？我的国，相挺到底。夫妻之间应当相挺到底，相挺到底如果跟我太太吵架了如果我在外面跟别人有所争执了，回到家跟我太太，我今天很不如意，我跟谁吵了架，我今天不高兴，很懊恼的时候，太太跟我说：“先生，我认为你不对哦，你不可以这样对待人哦，你要跟人家道歉哦，是你不对哦。”请问我心情好不好？太太，你到底是哪一国的，知道吗？是敌国的人，知道吗？我当然生气。反过来，我回到家，太太，我跟谁吵架了？男人不生气了，太太说握住抱住我，说不要理他，那个人程度不高，我永远跟你在一起，我永远支持你，你放心好了，我爽不爽？爽这才是我这一国的，知道吗？2天过去了，大家冷静一点了。太太在跟我说：“先生啊，大前天看你那么痛苦回来，我知道你难过了，对吧？知道你受委屈了。你放心，我永远跟你在一起。但是这2天来，我稍微分析了一下子，这个事情我看还是你比较不对哦，你应该跟别人道歉哦。”就那个时候我听不听啊？我听，因为我知道我太太是属于我这一国的，知道吗？同样的，你的神就是我的神，重要不重要？就重要了。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两个人信仰一致的时候，你就知道，这个钱我们应该怎么用，对不对？孩子到底应该怎么教导？教会奉献应该多少？十分之一奉献要慢慢学习，好让神给我们更多的祝福，对不对？夫妻像我太太很节俭，我是比较喜欢浪费的人我们用钱习惯不一样。但是还好十分之一奉献的习惯一样，知道吗？他还比我更严重。我认为初一奉献、初五奉献、十五奉献、20奉献都一样，反正那个月奉献就好，忘了下个月再补奉献就好了。他非得第一个礼拜一定要奉献不可，第一个礼拜一定要奉献。然后以前在台湾还要尽量把那个钞票换成什么最新的最好的钞票来奉献。我感谢主让我好这个姊妹，对不对？因为我的神就是什么他的神到底要奉献多少？两个人信仰一致的时候，你就知道应该学习奉献，好让神的祝福怎样更多。这是圣经第一条，很带着应许的带着应许。你只要你学会奉献，你的这个祝福必定加倍。神容许我们这样来试验他。然后最重要的是什么？你在哪里死怎样，我也在哪里死。这个不简单哦。表示生死不渝，知道吗？至死不渝，生死以共就爱到底 我建议你们夫妻每一天把这一段经文背一次，知道吗？像我都背了啊啊！你往哪里去，我也往那里去；你在哪里住宿，我也在那里住宿。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在哪里死，我也在那里死，知道吗？最后一句话背得有点辛苦了，就是一个啊，夫妻之间很重要的话。好，最后我们来看波阿斯。波阿斯更是现代企业家的模范啊！我最喜欢讲波阿斯了啊！圣经人物那么多，很多都很伟大，我都知道，但是我总觉得跟我很遥远啊，跟我很遥远哦。你像扫罗，像保罗，哇，我学问那么好，你怎么跟他比，对不对啊？我们知道圣经有很多大人物、小人物，但是其中我最欣赏的人物就是这个波阿斯。为什么？因为我发现他是一个非常非常男人的男人，很 man 啊，知道没有？ man 知道什么意思吗？啊，怎么知道他很 man 呢？我们来看，他虽然家世不清白，但是奋发有为，是个才主啊。好了，第一个特点是波阿斯品味不错，他的 taste 不错啊。要看人，要看那个人的品味。怎么知道他的人这个人的品味？你坐电梯旁边有两个女人在讲话，哎，今天我们中午六班好不好，跑去 supermarket 买东西啊，那个卫生纸平均一包便宜2块钱弄，你就知道这属于卫生纸的品味的，知道吗？哦，你在哪里谈啊，他们在聊天的时候讲了，哎呦，哪一排的化妆品啊打折了，那一排的口红的颜色很棒哦，我们赶快去买好不好，那是化妆品的品味，知道吗？在台湾你要喝咖啡，常常喝咖啡，旁边你会10点多的时候有些人讲股票，对吧？你就知道他们是股票主，知道吗？那是股票品味的。但是圣经这样记载，他说自从你丈夫死后，当他看着路德的时候，第一句话就讲说，凡你向婆婆所行的，并且你离开父母和本地到素不认识的民中，这些事怎样人全都告诉我了。如果波阿斯不是这种品味，谁会跟他讲这些无聊的事，对吗？但人家跟他讲，哎，哪个女子做很好的事情，他知道波阿斯这个品味，他重视人是人的美德，而对人好的事情他就很欣赏。这是波阿斯，我们看出他的品味不错。第二，波阿斯频率就怎样善待人。我怎么知道波阿斯善待人？其实我有点猜测啊，猜测果然被我证明到他品味不错。哎，他的那个善待人怎么知道的？你看路德跟婆婆回去伯利恒城了，第二天因为三餐无以为继，就要去捡麦穗咯。我相信路德先在哪里捡，捡到离家最近的一块麦田去捡，对不对？捡一个下午，捡到半碗米，知道吗？半碗麦穗只有半碗而已，怎么那么苦，怎么那么苦啊？这一家太少了，不然再到隔壁去捡，知道吗？又到隔壁去了，哎，不得了，在隔壁捡了一个早上，连半碗米都找不到，根本就找不到，没有任何遗留下来的麦穗啊！怎么这样子？是谁的田啊？一问过去才知道是中国人的田，知道吗？怎么知道是中国人的？因为始知盘中餐，粒粒怎样皆辛苦。我们中国人啊，要收获一定要收割，收割的全部捡得很干净，知道吗？捡一遍再一遍，绝对不要留下任何东西，浪费了，这是我们的美德嘞。但是不要忘了，不要笑犹太人吝啬，知道吗？人家某些文化方面比我们更加更慷慨。你们当地主人在收成的时候，不要收成太干净，知道吗？要留下一些，好让穷人可以去怎样去捡那个麦穗，可让穷人去捡。当路德捡不到麦穗，往东张西望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他就看，哎，那我们这边的女子都到哪里去捡，怎么那个田有更多人，怎么好多人在那里，那我去看一看吧。原来那个田是谁的田？是波阿斯的田。波阿斯显然做到有丰盛的，大家知道这个人是慷慨的人，他必然会留下一些东西来，好让大家可以去捡麦穗，对不对？我相信波阿斯平时就善待人，保护怎样弱小，他是一个有爱心的人。摩押女子路德对拿俄米说，容我往田里去，我蒙谁的恩，就是刚才那个故事哈。好了，第三点，我觉得波阿斯尊重别人啊。为什么知道他尊重别人啊？因为他大可大把的直接送麦给路德，何必让路德用什么用捡的啊？路德 不要早上来，早上太阳太猛，知道吗？那会伤人的。下午更不要来，下午不仅太阳太猛，连地上都是热的，知道吗？那个很苦。你傍晚来就好了，不要三点半，不是四点半，五点半、六点也可以，不必到田里去，直接到仓库来拿，知道吗？我每次送你两大把，你就带回去不就得了吗？对不对？这个很简单啊，做善事还不简单吗？但是如果波阿斯用这个方法来照顾路德的话，请问是爱路德还是害路德？那是害路德啊！帮助一个人要小心，因为有时候会伤到别人啊，会伤到别人。来，我们来看下面一个经文，很美哦。他起来又拾起麦穗，波阿斯吩咐仆人说，他就是在捆中拾起麦穗也可以容他，不可羞辱他，并且要从捆中出这些来留在地下，任他拾起，不可怎样伺候他。你看这个多美，每个人割麦穗放田里面，再捡麦穗捡上去放这里面，割麦穗放上去再捡一下放这里，绝对不要让别人捡，知道吗？只有他割麦穗放进去出这些放在地上，再割麦穗。这是一个可贵的人的心态啊！当你赚钱的时候，不要忘了也要让别人有利可图，知道吗？香港最富有的人，中国人叫什么名字？李嘉诚。李嘉诚的家训里面有一句话我觉得很不错，他教导他儿子的话，如果做这个生意，他做这个生意要卖一个东西啊，或是做某种生意，他说赚他七分合理，知道吗？合理，就会赚他七分合理，赚他八分怎样也可以，七分合理，八分也可以，那我们赚六分就好。我喜欢这个六分哲学，知道吗？什么意思啊？啊，他说你做赚钱，你要赚，做生意你赚七分合理啊，别人是赚七分，那八分也没有关系，因为东西比较好啊，对不对？但是为了你生意缘故，我赚六分就好。请问你跟我做生意，明明知道别人赚七分赚八分，只有我只有赚六分，你喜欢不喜欢跟我做生意？喜欢呢，大家都喜欢来啊，对不对？所以他的生意就比别人更好，更加有钱，事业做得更大。哎，我觉得这合理，让别人有利可图，这是波阿斯，这是波阿斯啊。好了，我们再看他做事周密有原则，体贴细心，一切按规矩来。喝了酒了，回到田里面去，正在睡的时候，发现啊，这个床脚下面有一个是他所喜欢的女子路德。请问波阿斯有没有这样说，一块肉已经送到嘴边，不吃白不吃，有没有？没有这样讲，我实在是你至近的亲属，只是还有一个亲属比我更大， 还比我更近，我回去办这个事情，然后我们再怎样啊，再来讨论两个之间儿女情长的事情。但是我要让各位看的一件事情就是下面那句话，他说我实在是一个至近的亲属，只是还有一个人比我更近，不可使人知道有人到场上来。下面红字我请大家来读，这是我很欣赏的一个基督徒做事的态度。预备起。又对路德说，打开你所披的外衣，就做了六簸箕大麦帮他扛在肩上。想想看，我讲过路这个波阿斯很有原则，是个好基督徒，在教会里面可能是个长老，可能是个执事，三更半夜回到床上，看到床上有一个女子，这个事情不好，知道吗？嘿，你怎么在这个床上，不好了，三更半夜几点你到我的帐篷里面来，又睡在我的床上，叫人来看到叫我怎么得了、啊、赶快回去，走走走，赶快回去，你赶快回去，对不对？我相信如果我们一般人一定吓坏了，如果你灵性很好，赶快走啊，不要丢脸，不要让我丢脸、啊、你会让我明天在教会抬不起头来，回去，出去，大概想尽办法叫人赶出去。如果他真的把路德赶走的时候，路德要回去的时候，难过不难过？啊，他难过，一定是为了你的所谓的这一个你的形象，你就伤了一个人心了。啊，哦，我是基督徒，你不可以这样说，出去，是我们一般人可以做得到的，但是却是伤人。波阿斯的美在他的有原则当中，还有很多很多的什么那个体贴跟关怀，还有很多很多的爱啊。为什么在肉体上我不碰你、啊、因为还有个亲戚比我更近，总要把这个事情办完，对不对？然后呢，请你把你外衣掀开，我弄了六簸箕的大麦帮他扛在肩上盖起来让他走，对不对？你想想看，如果你是路德拿着六本金的麦回去的时候，你有没有眉开眼笑？有没有讲啊？有。 不仅眉开眼笑，而且对普瓦斯印象好不好？这才是男人，知道没有？男人不是什么都敢做，男人是有的事他不做，知道吗？他不肯做，他不是有所为，而是有所怎样不为。有所不为的男人更是让一个女人欣赏啊！回去的时候你想想看，婆婆啊，看着路德有没有怎样，没有怎样啊，怎么没有怎样啊，有怎样在这里啊，那是一个更美 的那个结合，对不对？就看出来这个人实在是一个非常好非常好的男人啊。好，看下去了，波阿斯性格成熟有耐性。请问如果你是波阿斯，晚上凌晨的时候你才叫路德走，所以你要怎么办？六点半要去敲谁的门？亲戚的门，你一定去敲门，对不对？那圣经不是这样记载，圣经这样记载怎么样？他说到了城门，坐在什么？坐在那里，他等。他等，你看这个有耐性吧。我常常就发现我没有钓过鱼，我搞不懂钓鱼的人啊，做一个早上只钓一条鱼，知道吗？啊，早就用买的，买了好几条了，知道吗？啊，但是那钓鱼的人说那是乐趣，知道吗？那等待收获等等。我相信波阿斯也是一个会钓鱼的人，他碰到那个人的时候啊，看到那个人之后又找了怎样，从本城的长老当中拣选了十人哦。请问长老是什么人？要当长老必须有个条件，要很忙才可以，知道吗？啊，但是他一找就找了几个人，找了十个人。这十个长老随传怎样？随到。显然波阿斯平常对待别人也是随传怎样？随到。这个人对别人很热心啊，因为什么事我马上来马上来，也因为这样，当我今天需要大家来帮忙，他们马上就来帮忙，对不对？请问他跟那个亲戚要讲说，哎，波摩亚尼子路德啊，哎，自从伊利米勒死了，他的儿子马伦死了以后，他的妻子是摩亚尼子，长得很丑哦，你要不要，对不对？可能先谈女人，对不对？但是波阿斯先谈对别人有利的那个重点，叫土地。伊利米勒死了，他的儿子也死了，现在留下一块土地，当属这块土地的人，第一个人是你，其实才是我，就你要不要属这块土地啊，对不对？这个亲戚一听到有土地可以属，高兴不高兴啊？很高兴，他说我要啊。波阿斯想必心就沉下，哦，那你要，问题是如果你要这块土地的话，当起死人的妻子路德哦，那个摩尔尼子路德，你要娶那个太太哦，啊，这个人怎样一听到还要娶路德，那我不要土地也不要，通不要，你就拿回去吧，啊，所以显然路德不怎么漂亮，知道吗？啊，但是重点不在路德，重点在谁？在波阿斯。他在最危急关键的时候仍然为别人的好处着想，听懂意思吗？显然可以证明这个亲戚爱的是土地，不是爱什么？不是爱人。显然我们看中的是波阿斯是爱人，不爱什么？土地。这是我们所可以看得到的。 好了，最后一点啊，波阿斯娶路德为妻，与他同往耶和华使他怀孕生一个儿子。我刚才讲过那一句话，没有人娶媳妇顺便娶婆婆的，知道吗？啊，当路德跟波阿斯有好归宿的时候，婆婆拿俄米是孤苦一个人，知道吗？只能祝福别人。她过得更甘苦，想必过了一年吧，一直等到波阿斯跟路德耶和华使她怀孕生了一个儿子，他们就知道照顾这个儿子最好的人是谁，是婆婆拿俄米。拿俄米就抱着这个儿子，抱着这个孙子。当他抱这个孙子的时候，邻居的人就跟他讲说，有这儿妇比七个怎样儿子还好。他就把孩子抱在怀中做他们的养母。你看这个事情美不美？就很美很美哦。啊，从此以后他们就在一起，永远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啊。这是我自己写的，不是圣经的了啊，神话故事里童话故事总是有这一段嘛，对不对啊？但我觉得这个很美，这代表一个人不是故事，因为名字什么都非常具体的写在这里。我也知道这是一个给我们移民家庭最好最好的榜样，顺也好不顺也好，反正我们认定怎样耶和华。因为我们看到波阿斯的成功，这个成功在于敬神，他爱人，对不对？这最主要的是他仍然坚持他的信仰，三个都是有信仰的人，我们看出神是多么的祝福他们。愿神恩待我们，让我们也都能成为生命的什么赢家。这个我们今天就到这，我们低头祷告。 感谢天父，让我们借着信仰可以成为生命的赢家。主啊，我们个人从不同地方来这里打拼，主啊，你与我们同在，给我们智慧，更给我们爱你的心，依靠你的心，好叫我们成为生命的赢家。祝我们的婚姻，祝我们的家庭，祝我们的后代，让我们代代都以你啊为我们至高的神，让我们代代都有好的信仰，让我们代代都能蒙福，一代胜过一代。感谢主，我们的好处不在你以外，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们。
感谢神，也感谢神的仆人带给我们这样生动美好的信息。但愿神的祝福临到我们每一位，让我们都成为生命的赢家。我们一起起立，我们来唱生命圣诗《我时刻需要你》，我们唱前面两节。